大家好，我是乐比，在这里你会听到我和来宾们的各种故事。我们相信，只要让光降临，平凡的人也可以勇敢的做梦。欢迎光临，我是乐比。这一集节目我超级期待邀请到我在香港的好朋友 Hannah 来上节目啦。她在香港有经营一个电商平台，代理一些台湾跟香港的艺术品，期待以艺术来诉说、聆听、祝福香港。我们欢迎 Hannah。
Hello， 乐比好，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 Artel 的 Hannah。非常感谢乐比的邀请，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录这个 podcast， 都是很期待，希望大家听得懂我的港式国语。
其实我觉得港式国语蛮可爱的，
但是我想装一下都是台式国语一点。
然后今天很开心你可以来上我的节目，然后我也很期待透过今天的访谈可以更多认识你，然后你的生命跟你如何在神的带领当中创立这个品牌。所以一开始呢，我还是想要分享一下我们相遇真的很奇妙。
对
对，就是我一开始就很喜欢香港的文化啊、电影啊、食物，然后其实我主要是因为想要传福音给在台湾的一些港澳生，所以我就有感动想要学他们熟悉的语言，就是广东话。但其实我在学广东话的过程当中蛮挫折的，但是每次我挫折一段时间之后，我都还是会燃起那个就是很想要学习。所以其实我在网络上只要遇到对方是香港人的，我都会很积极的想要硬要跟他讲两句，就想说可以趁机学到几句也不错。
但是我觉得你讲广东话真的讲得很好，就像我讲傣语讲得不错一样。
你傣语真的蛮好的，我觉得。对，所以这奇妙的点在于，就是我是台湾人，但是我很喜欢香港的文化，然后你是香港人，但是你很喜欢台湾的文化，而且你真的有够台，所以我想要请你分享一下你就是喜欢台湾或是认识台湾的一些角度跟一些喜欢的原因。
其实我知道你很喜欢香港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交错的生命。很喜欢香港，然后我超喜欢台湾，我就是从小到大都觉得我自己是半个台湾人。
嗯，
因为我都看很多台剧啊，然后你们综艺节目啊去讲大都是康熙来了啊什么的，八点档我也有看过。
八点档那种你也会看，那讲台语的、
欸、对，那些
太夸张。
那些傣语都是在那边去学的，然后现在也、因为我之前就是看很多 YouTube channel 都是台湾的，譬如说哈哈台、然后他会介绍到很多台湾的文化，然后让我更加去了解到台湾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人生中第一次去旅行也是去台湾，
哇，
对，然后去了台北啊、台中啊，吃太阳饼啊，旅客那些、
哇，好棒、
对，而且我们之前呢，都是牧师，差不多每一年都带我们去台湾，跟台湾教会交流学习。所以那个时候就更喜欢台湾了，因为就是身处在那边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香港跟台湾有一种莫名的联系跟感情。而且那时候台湾就是弟兄姐妹，然后那些朋友都非常热情，然后就接待我们，就很有那个亲和力的感觉，跟我想象中的台湾是一样的。还有台湾的食物也是不是，我前阵子就是君茶的老板老板娘带我去吃那个嘉义的火鸡肉饭，超级好吃，我感觉我每一天都可以吃一碗或是三碗。
会不会太多？你之前就很喜欢吃鸡肉这种东西吗？就是我很好奇为什么你对火鸡肉饭这么情有独钟。
其实我是蛮喜欢吃鸡肉，但是我觉得火鸡肉饭真的很特别，它是很有，我是有讲吗？它还有那个水，我不知道我的中文行不形容得到，就是它那个鸡油在饭里面，就是每一粒饭都有那个鸡油在，然后吃下去是不会很油、而且很轻轻的那种鸡油的味道，因为香港的鸡油饭是有点油，有点太油腻我觉得，但是吃火鸡肉饭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么轻轻的油的味道，然后嫩嫩的鸡肉真的很好吃。
那之后你可以来彰化带你去吃矿肉饭。
对，可以再吃那个霸王。
对，彰化的东西其实很好吃，只是因为彰化没有什么景点，所以其实很多人旅游就会跳过这一站。
哦，为什么他们这样子，我会跳进去这一站。
OK，欢迎你。好了，就前面讲这么多，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到我们彼此有多么爱彼此的，就是生长的地方跟一些文化。那我想要请 Hannah 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创立的 Altail 是什么样的平台，然后为什么会想要创立这样的平台呢？
其实 Artel 是 art 就是艺术，跟 tell 就是故事，两个英文的组合字。所以这里的 art 代表其实不是我们平常理解的一些艺术。其实我想表达的是，我们每个信徒都是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创造力。要创意，也有表达上帝美善的能力。所以做回教会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可以运用更多神给我们的创造力啊、创新啊，去分享福音，分享上帝和教会的故事。所以对我来讲，就是阿条这个平台不只是一个电商的平台而已，而是我透过阿条可以尝试在香港建立一种就是新的宣教崇拜的模式，推动就是香港教会用新的形态去敬拜，还有见证上帝，这就是阿跳现在这平台想要去做的事情。然后当初建立阿跳的，其实其中一个启发的地方是我神学院一个老师，他在美国念完一个神学的课程，叫做民族敬拜学。然后这个课程其实它让我看见不同国家的教会，其实它会按照不同群体特有的文化去传福音，或是牧养他们，就是让不同文化的人也可以用他们的语言，用他们特有的那个生命的去敬拜上帝。就譬如说，就是澳洲的教会，某一些可能聋人群体，他们其实没办法用声音或是音乐去敬拜上帝，所以弟兄姐妹就用他们的语言、用肢体啊、动作啊、表情啊，去跟他们传福音，也让他们用这一种的方式去表达，就是自己对上帝的敬拜。所以就是在整个崇拜里面哦，他们是没有音乐，但是他们用肢体然后动作去完成对上帝的赞美。所以，当我去看到，就是他们用不同的形式去敬拜上帝的时候，就是那个画面，我非常感动，也很 inspire 我，就是很有启发性。就是原来，就是敬拜上帝哦，就是可以充满创意的，就是不是限于音乐这个形式，敬拜上帝或是传讲上帝的福音，是可以用不同样的生命，也是可以呈现给上帝。
Amen。
就不只是用我们很惯常的模式，而是充满就是创新的去敬拜这个这么有创造力的上帝。所以从就是那个课程，我开始有了就是创意宣教跟崇拜的理念，就是敬拜啊、讲道、读经、分享上帝故事的那个方式，其实可以突破我们之前有的那些传统框架去表达出来。譬如说讲道，其实我们也不一定就是只是在台上可能讲30分钟，而是譬如说我们最近哦，坐在策划一个项目嘛，计划就是在香港的电车上面，可以就是
叮叮
和不
车。
同的叮叮车，我超爱的，经常去坐，因为如果你有坐过叮叮车，你就看着香港嘛。然后我突然就是有一天都在想，为什么不可以在叮叮车上面看着香港去表达上帝的话语？就是一边看着香港，一边去感受到底神在香港里面去讲些什么。所以我就是有一个新的就是计划，就是想要就是在叮叮车上面跟香港一些基督徒艺术家去合作，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一场，就是讲道，就是分享圣经的一个内容。然后也有不同的人可以上车，然后下车，然后去感受、体验、聆听神的道。所以对于我来讲，我是在叮叮车上面讲了一场道。
很棒！我超级期待这个作品可以完成的时候，就这个形式可以被呈现出来。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叮叮车好像是一个很能够代表香港文化的一个时空背景的一个产物嘛，对，就觉得很棒。
对，因为我们很多明信片也是有那个叮叮车，然后像很多人打卡。啊，或者是香港人结婚呢，也是在叮叮
拍
车跟
照，
这些叮叮车合照。
对，就是觉得叮叮车好像已经等于香港的感觉。
对，而且我觉得叮叮车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它流动的速度很慢， 因为我们香港人都是很快，因为之前你们有来过香港，就是说啊，我扶手电梯就嘣，就
好
飙上
快，
去。对，然
对。
后我就觉得，哎，我们香港人是真的蛮快，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慢慢的听上帝的话的一个空间，或是慢慢的去感受生命生活的一个空间。所以我的叮叮车不只是看到香港的景，就是场景啊，或是看着香港而已，就是有一个很让我们平静一点、慢一点去感
慢一
受
点。
的那种。嗯，对
哦，
对对，
好感动哦。可是我跟
对，
你说一件事情，就是以台湾人的速度感去体验叮叮车，并不觉得它慢，你知道吗？
哦，是吗？是吗？
刚好，然后我们体验其他都是太快。
笑死！
可是
原
我
来。
觉得，我刚刚听你分享，我觉得很感动，是因为我今年其实也一直在想要做一些可以让生活慢下来的事情。然后我希望大家在这个慢的过程当中，不是说消极，而是慢的过程当中，反而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聆听内心，然后去跟神对话。
很好哎、欸，我们可以有合作，
还是
在
我
这
可
边
以，
谈合作，
对，我们
就
是不是可以在
可
叮
以，
叮车上也一起？
可以，你写你的那些，因为你写字超漂亮，可以写一个文字，然后他们就看着你的文字要思考，也是很好哎、欸，这
哎，
个，
我好期待这个展哦，因为我到时候一定要去香港。
好，
OK，打
我
勾
也带
勾。
你再去煲仔饭。
对。
好，那第二个启发我去就是做 Battle 的是我之前呢，就是实习一间教会 Flow Church，就是它是我神学院老师创立的一个教会。那个实习的过程蛮特别是，是那个教会本来是还没有建立的，就是他之前是举办了3次的培灵会，就是有一些堂会以外的一些信徒，然后可以就是接触到他们，然后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那个。时候是2019年1月，然后才慢慢创立的一个教会，然后我都在那个对从零到有的时候去实习，然后当中其实启发了非常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启发我就是思考教会的本质，就是我老师的那个理念是就是教会群体就像水一样可以 flow，就是流动到不同的载体地方当中，那个教会也是水，本质是没有因此而改变。所以，只要我们的生命的聚焦点仍然是我们的上帝的话，不管我们流动到哪里去，我们也是教会。所
Amen。
以那个时候，其实让我很多新的想法，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如果有就是了解到香港可能哎这几年的一些状况的台湾人，可能知道我们这几年是经历非常多的转变。
是。
然后这些转变其实对香港跟我们香港教会来讲是冲击非常大的。哎，现在这几年都是非常多人已经就是留西啊，就是去了移民啊，去了别的国家，
对。
就是也有很多信徒就是流散到堂会以外，就是没有回到教会，但是他们还是相信主的，但
是，
是他们就很难再进入到就是堂会的体制以下去被牧养。
对，
所以我就尝试，就是希望阿乔就是可以用一个新的形式去建立，然后牧养到这个种类的那个信徒的群体。所以现在其实阿乔的事工主要分两个部分，就是第一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我们有分享一些信仰的内容 message 的一些基督教的艺术和有文创，让那些可能基督教的艺术文创去分享福音、分享信仰的内容，成为就是我在香港可以去传福音的一个工具，然后也是表达我们信仰的一个工具。然后第二就是有各样，就是我们会推动创意宣教啊、崇拜啊、牧养牧师的一些工作去做，有些展览啊、崇拜啊那些，就是希望能够为这一代的香港人，然后这一代的信徒，可以对教会有新的想象，也有新的出路，这样子。所以，我们阿条主要是在做这两个部分的施工。
我听，这是我已经到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听你分享这个，可是我每次听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有更了解你在做的事情，然后也觉得蛮感动，就是原来神也呼召一群香港人，然后愿意就在这个动荡的算是年代里面吧，就是在一些不容易的时节，然后但是还使用你们能够祝福这些可能在外面流浪的啊，或是在寻找答案、寻找方向的，就我觉得。 那真的很感谢你们，就是成为他们生命的祝福。
其实也感谢你，真的今天在邀请我去分享，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就是要去讲阿跳是做什么时候，好像神又给我一个机会再重整一下，就是他在这个阿跳里面想要我去做什么事情。所以我是觉得每一次在整理的时候，其实就更加让我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迷失，因为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很多忙碌在里面。但是就是每一次在回想，就是啊，当初为什么要创立这个阿跳的时候，就重新有了焦点，就是不会再迷茫在当中，就是比较轻视神，就是要回应神给我的那个呼叫这样子。所以是很感谢你让我再次重整一下，然后可以好好的表达一下阿跳想要去做的事情。
哇，超棒的！我其实邀请你来有两个原因，就第一个是我觉得我很开心，你刚刚分享那个是我的感受，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在表达的过程当中，是让我们可以更多去回到起初，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常在用话语。就是讲话用声音的方式去分享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我真的很多去整理我自己，然后也更多清楚。然后有时候是因为分享，就是为了要让别人认识你，然后也要安慰别人啊，或是造就啊，劝勉别人。所以这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自己是先得到医治跟恢复。对，所以我觉得我很喜欢用话语去分享这些内容。然后第二个是我其实就觉得台湾人是不太了解香港现在的景况，跟不管是现在的社会或是信仰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我们是很陌生的，对大部分的人其实是不太了解香港的一些需要啊，或者香港现在面临的一些挑战。可是因为我在关心一些港澳生，所以我才会比较多听到他们分享。我知道这段时间其实香港是很不容易的，然后很需要经历到神的医治啊、恢复，还有拥抱，所以我觉得很不容易。然后看到你分享说用艺术可以分享神的爱、神的美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使命，所以我也很常在为你祷告，其实就是我很常就是在为你祷告的时候，就是希望神可以使用你在做的事情。虽然我知道一定会碰到很多挑战，然后有时候偶尔也会听你分享，因为其实你是比较报喜不报忧的人，你都跟我分享一些快
你
乐
好
的，
了解我哎，
你都跟我分享一些快乐的。可是我觉得我有很多 时候知
对，
道，有时候很需要被扶持的是那个比较脆弱的一面，但是就是我们通常不太会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分享在可能社群媒体上面啊，或是一天到晚跑去跟别人说我现在很难过，或者我现在很受伤，就不太可能嘛。所以我觉得我很多时候是在默默的为你祷告，但是是很被你
感
激励
动。
你在做的事情，对啊，所以其实我也蛮好奇，就是你有这样的使命去做这件事情，那最初的最初，就是你是如何接触到这个信仰？
其实我接受信仰是蛮奇妙，因为我的家人其实全部都不是基督徒，然后小时候就是会拜不同的偶像，就是有不同各样的宗教，但那个时候其实我回到教会。其实是因为我一个朋友，他喜欢像一个教会的哥哥，但是我隔了那么多年，我可以就是讲这件事情，而且应该没有人知道是他，然后就是他带我回教会的。但是那个时候，其实我回教会只是爱玩，因为我们教会是很多年轻人，然后很多 board game 就是玩什么三国杀啊什么什么的，就是
好
一
不
堆，
像你哦
对吗？我是唯一一个三国杀的女杀手。对，就是那个时候教会就是有很多好玩，然后吸引到我回去，但是就是只是玩而已，就没有真的去相信这个神。但是就是我国中一年级去回到教会，然后国中3年级信主。然后很有趣的是，我回教会大概2年之后我才信主的，而且我信主的时候不是有什么人跟我就是讲了什么，反而就是一个也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聚会里面，就是一个很日常、很平常的星期日，我回到教会然后敬拜，然后突然之间听到上帝对我讲一句很简单，但是对我现在也觉得很感动，然后非常有力量的话，就是他很爱我，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 message。然后在这个 message 的时候，我突然就是神让我看到很多的画面，就是 我觉得很孤单的时候，他就是在我旁边。因为我一直小时候，我家里其实有一些状况，有些事情，其实我就像你刚刚讲，我是比较报喜不报忧的人，就是我会比较吞下来这样子，所以反而是我内心是很多伤害在里面，然后也不好就是跟别人去讲，也没有跟教会或朋友去讲。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去面对的感觉，但是神突然就是。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甚至那一年我是打算是放弃自己生命的那一年，然后他突然跟我讲，就是他很爱我，很简单的一个 message，但是很震撼我的一个 message，就是跟我讲，就是我觉得我孤单，我自己一个人面对的时候，他就与我同在这样子。那时候很意外的，就是本来是没有相信神，但是就在那个很平常回到崇拜里面去敬拜的时候，突然经历到他的真实，然后突然经历到他的爱。我是那一天之后才开始去想要说啊，我这2年都没有认真去了解这个信仰，然后我那天之后我就开始真的很认真的去了解到底这神是什么样的，我到底在相信什么东西，然后开始去读圣经啊，也参与不同的服事。我那时候有做可能社关啊、敬拜队啊，然后也有新媒体的那些事工去服事。然后到2017年的时候，神就因为我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觉得啊，我的生命就是神救回来。来的，所以我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他。所以那时候2017年的时候，哎，神又感动我，就是全职去服侍他。所以那个时候就去了神学院，大概装备了4年的时间。然后，所以现在信主差不多，原来已经有，就是因为这个。访问我就是去算，我原来已经信了大概15年了，都是非常奇妙的历程。
真的，
对，
而且你在读神学院那段时间，应该是香港很动荡的时候。
哦，对，19年的时候，我是17年进去，然后练完就是第一个学期之后，就已经有19年的社会事件发生，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神学院也是。让我们去，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是蛮好的一个时间，就是我们的信仰怎么跟社会发生的事情去活出来，到底就是在这样子的社会环境底下，我们这班就是要装备成为牧者的人，我们怎么去面对？我们是回到神学院去做功课，去做什么事，还是有其他的？我没有说这是不应该做功课，我的意思是说，那选择到底是什么样？就是我们的时间怎么安排？我们去怎么选择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蛮有挑战，但是又很真实，就是让我们去想我们的信仰怎么在这个时候这样子的香港去活出来。
真的，哇，这好重要。我就上次听你分享到那一段很不容易的时间，然后但是就是活在其中的时候要怎么去思考？我觉得信仰不是好像离我们的生活很遥远。以前有一段时间会觉得好像基督徒就是活在另一个世界，就是好像他们都不会遇到困难，然后他们不会有一些人间的烦恼。
对
对，
对，
但是其实
我
是
这
有的。
我之前其实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进行神学院的时候，其实我很简单的去想，就是啊，我念完神学，我就回到教会，然后去服侍，当一个就是正常的牧者这样子。但是因为有一个实际的面对的现实出现的时候，就是神让我们思考什么是他的和平，什么是他的爱，什么是他的公义，我们。在里面，我们做回香港的教会，因为我们之前是比较幸福平稳。到了社会不同的状况的时候，我们真实面对，譬如说教会与教会之间啊，家人与家人之间啊，或是整个社会在一个很多纷争的时候，我们做回基督徒，我们怎么去见证他的真实，或是怎么去让荣耀他？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困难。但是我又觉得，哎，就像刚刚你讲，就是原来我们有些时候面对现实的时候，就是 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么，一定是那么顺利，有很多挑战，很多起伏，高高低低。但是在那些高低里面，我觉得就是神让我们再次调整，或是去想自己到底在信什么，或是应该要坚持什么，应该要放下什么东西。对。
是真的。就是我听你分享这一段，发现你信主是很奇妙的过程，然后你去读神学院的那个时间，其实也是神很奇妙的安排，然后让你在最好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是在最好的地方，对啊。所以我刚也回想，我们认识的时候，其实有聊一些我们为什么呼召我们在做新媒体，而且我们竟然一开始是网友。这件事情真的很奇妙，就我其实没有那么常在网络上跟别人说话，真的。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跟你相遇的时候，就发现我们有超级多很奇妙的共同点，就包含我觉得你刚刚分享很多，就是我听你分享很多事情，我都觉得超级有共鸣，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很被提醒，然后有时候觉得很被爱，有时候觉得很被理解，然后就是刚刚回想一下，我们差不多在2016、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些创意，然后还有新媒体的一些宣教啊，或是创作。然后我其实一开始会做这件事情，也是因为去参加了那个国事论坛。对，
对，我也有参加。
没错，那时候我们其实就应该已经在同一个地方，只是我们还不认识彼此。哦，天哪，好像几米的向左走，向右走，
很有
你
爱情的
说。
感觉，爱情的泡泡。
你知道我上次跟我朋友分享，就是我跟你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说，因为他是一个男生，他就跟我说，你们女生就是当朋友都这么有恋爱感吗？我说没有吧，我们很正常。我说每个女生的朋友友情都是这样，然后他就说男生如果这样的话就恶心死了，他们说他们绝对不会这样。
他们都是理性的动物
然后但是我觉得很奇妙，就是这个过程是我们一起在一个地方，然后被神感动，然后呼召，但是做不同的事情。然后多年后我们又相遇。然后一开始做这个新媒体的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没有想过什么我要变成商业啊，然后我要赚钱啊，我要什么经营副业，完全没有这些想法。我当时只是很单纯的希望透过新媒体这一个工具，然后可以让许多在新媒体上面的人能够听见福音。对，然后我觉得就好像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对于香港一些可能他没有办法走进教会的人来说，他也可以被牧养到，然后被祝福到。因为像我的家乡在彰化，你有来过，你就知道那里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地方。然后附近呢，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的教会，加上交通不是很便利。如果你没有骑车的话，像我小时候就是只能骑脚踏车，只能走路的时候，我很多地方是到不了。然后如果你的父母不愿意载你去教会的话，你是不能去教会，是你没有办法自己走路去教会，然后每一件事情都是要仰赖父母接送，所以我们是很难得可以去接触到信仰。来到台北之后，就发现怎么每一个捷运站都有教会，然后到处走就是很多的资源，很多传福音的地方，然后但是好多在中南部是比较难接触到的，所以我就希望可以透过新媒体，透过 Instagram 这个很多年轻人在用的一个平台，可以分享一些生活化的，然后不要马上被看出来是一个圣经经文啊什么的。我想说要用一个很自然的方式，让他们可以不要一开始就排斥。对对对，
很
所以，
棒哎，每次听都觉得很感动，而且都很相似。
对，就是因为觉得很相似，所以就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一个感受。但我还是觉得我们也是因为走过这些年，然后我们现在相遇，我们才会有这样子的契合。
也是，对对
对。
对。
然后，所以我也很想要听你分享，就是当时你被听到这些信息，就是想要做呼召你做新媒体啊，或是做一个不一样宣教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当时的一些想法跟感动是什么？
其实那个时候我有点像你，就是其实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因为我第一次听到新媒体宣教或是形象宣教的是，也是在新生命教会里面，也
对。
是就觉得啊，好棒哦，很好但是不是我 要去做，但是没有想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就觉得啊，很棒，很支持 support 这样子，
对，
但是没有想很多。然后到就是我念完神学或是念神学的过程中，神就是让我刚刚就是分享就实习一个过程，或是在念神学的过程有一些课程，就是 启发我，就是啊，原来我去宣教或是我去牧养，可以用我没有想过的形式去做，就是神让我去用阿跳的方式去做。其实我之前是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进去神学院也没有想要去这样做，我就是想就是念完之后就回到教会工作这样子，这服侍这样子，但是就没有完全没有一点都没有想过要去做这件事情。所以一开始就是神就是带领我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很多的想法，但是我真的去做的时候，譬如说神就开不同的路，让我可以真的有机会去做到的时候，其实我觉得神真的蛮开阔了我的视野。我之前是觉得啊，服事是一二三，原来还有四五六七八十。就是原来服事是这么多元化，然后他的工作、他的能力、他的心、他的一切是那么让我意想不到的。所以那时候我只是觉得啊，从来没有想过，但是如果是他叫我去尝试，那就尝试看看。那怎么知道也是真的神就是开路，让我可以接触到，比如说警察啊，或是你们呢、啊，让我去更加的去调整或去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可以更加好的去分享到上帝这样子。不过我最近就是我在预备我分享的时候，因为我其实也没有很长时间，我阿跳只是半年的时间而已。
对，
然后我去重新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刚刚讲了很多创新啊、创造力啊，一切一切，但是我在这半年的经历里面，我觉得创新是我阿乔也是很重要去讲的事情，但是不是最重要。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生命，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创新或是我想做的那些形式只是工具，就是神在整个过程当中提醒我，就是一切我所做的一切的改变，一切的创新一定要是为那些还没有得救的生命或是信徒的生命去做。所以就是要尝试用他们的语言，然后与他们对话，然后在他们日常当中与他们生活。就像我之前去带我的 project， 就是我的产品去市集，就是实体的跟人去接触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啊，其实我能够接触到生命，跟他们谈论他们所关注的事情，或是有机会让他们知道我的信仰，要分享到上帝，这件事情才是我要去做，而且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是我觉得整件事情想让我知道，就是我做的所有活动又好，什么都好，一切不要忘记，就是为了那些生命而做。对，就是真正的去关心他们，爱他们，让他们去经历到上帝讲的福音，讲的爱，讲的公义真理，不是只是脑袋里面或是耳朵里面听得到，而是他们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或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可以真实的感受得到。因为在做创业的时间，很多时候也要在网络世界分享一些 message， 那些我也觉得很重要，但是我觉得这些工具是让我可以接触到生命，就是因为我写了一些话或是我分享了这些 product 一些产品里面的 message，可以因此而接触到他们，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感动吧，或是神让我知道这件事情他想我去做的这个目标。
我真的是要常常回想起初的目标。其实我有时候会看到你在 Actel 上面会分享，可能有一些客人给你的一些回馈，我觉得那个我非常有感受。因为有时候自己做一做就是很累的时候，会有一点怀疑，就觉得到底值得这样子吗？然后有必要吗？可是有时候看到那些回馈的时候，会发现好像对，其实我就是为了那一个能够被帮助到的人，就是很值得。就是宣教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可能去带很多人，然后你去分享，但是就一个人回来回馈，告诉你很感谢你今天分享，就觉得哦，今天好值得。
我非常认同，因为我上次去实习的时候，就是去启德 Airside， 就是香港新开的一个商场 shopping mall， 就是很多香港人去的。然后第一次就是不是信徒这样子经过，但是竟然让我遇到一些信徒，然后那个时候跟他们分享， 讲我做的事情，我们讲了大概一个小时，
哇，
完全没有在做事的意思。但是就是他们其实也经历了一些迷失，就是他们也经历香港教会这几年的状况，然后他们也在想啊，他的信仰要到底怎么走下去，有什么还可以做，所以我就跟他们去聊。其实我不是说我自己已经做到，或是我是已经什么很成功，完全不是，我是很有距离跟成功，也不需要就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成功。我只是觉得这样子跟他们去谈，彼此分享，我们就是有一样的担忧，或是就是与爱哭的人同哭，
同哭，
就是我们彼此理解，就是我们真的很困难。但是我觉得很不一样的是，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所谓的成果，但是我们就是去不放弃的去尝试去做我们觉得对的事，或是为了上帝、为了生命而做的事情。就我那个一个小时，就觉得我刚刚你说就是回馈，真的很激励到我们去继续去做，因为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有就是影响到生命，或是我们也被生命去影响，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遇到的人也是给我们很多的提醒也好，关怀安慰也好。对，
真的，我做这个节目啊，其实也很多人回馈，然后他们的回馈让我觉得很奇妙。我收到一个最深刻的是，我某一集其实是在跟我的学生聊，就是快乐的人会不会想自杀这件事情。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录这个，就是当时刚开始做，然后就是跟他聊天，然后他也没有做什么很厉害的专案，所以我就想说，那我们就聊聊生活。然后就又聊到我们可能就是都是很完美主义，就从小老师都不用骂我们，我们就会自己责备自己的那种。所以你真的不用等老师骂你，你自己做不好，你就自己会很愧疚，然后很懊悔，就是完美主义的那种心情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分享完那一集之后啊，然后我的国小同学就私讯我，然后就跟我说很感动听到那一集，因为他就是最近很不好。但是他是那种超级超级厉害的，就是新竹科学园区上班的那种工程师，一个女生。但是他就说他听了那一集之后，觉得神救他的生命。然后我这时候就觉得，我只是在分享我的生活，没想到上帝竟然可以用我的这个这么日常的分享，然后去安慰或者救一个人的生命。我就觉得哇，我一定要继续做。然后在继续做的过程当中，我就遇到更多很奇妙的机会，就包含我跟高中的同学重新联络上，就是不知道他是谁，又忘记他是谁的那种人来找我。然后还有跟以前的老师，老师听到我的节目，然后就私讯我，问我说那个声音很像我，是不是我这样？对，就是很奇
他好
妙。
厉害，他认得你的声音耶，好感动哎。
对，就以前的老师，因为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一些 social media，所以就没有加好友啊什么的。然后他就来找我，还有我在录这个节目，也因为这个节目，然后我接到一些合作，做一些专案，就很奇妙。所以我就觉得，只要持续的走在我们的呼召里面，就相信神一定会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现在都不知道今年会发生什么事，可是一 定
对，
会有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我现在还是要回到那个，就是我认识你，我真的超级感谢，因为我去年大概9月到12月的那段时间都是我很低潮，就现在是我状态好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遇到你的时候，你刚好就是在做一些关怀，就是可能没有在这么在体制内的一些人的一些生命的状态。然后我觉得我当时是处于有一点迷惘，就是我以前是很乖乖牌，会一定是走在体制内的那一个人。然后当我自己在体制内找不到方向，找不到认同，找不到信任的时候，我有点不知道我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可是我也不想放弃那个路，可是我又不知道我可以走。然后遇到你的时候，我觉得你给我很多的理解，然后还有安慰、聆听跟，我想讲一讲，超想哭。但我觉得很感谢你的出现，然后很感谢你为我很多祷告跟关心，就
我
是。
们如果两个在节目里想哭了，
但是我真的觉
可
得，
能可以理解吧。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因为如果是我的粉丝的话，自
感
己
动。
说，对，就是我觉得超级感动，就是我很难去形容那个过程，然后我好像一直重复的去分享，我真的很感谢遇到你，可是就是我不觉得再多言语都没有办法去描述，就是我感谢神让我在那个时间点，然后能够和你见面，然后能够有机会可以得到这么多的祝福跟爱，所以我觉得很温暖，对啊。
我也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你刚刚讲，我们有些事情做了，但是我们没有预想到这是神的工作。就像我跟你分享的时候，我没有预想到可以给你这么大的安慰。然后，其实我也想讲，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反而很感恩，就是可以认识到你，就是因为这条路真的不容易啦。然后，我觉得能够彼此去理解，然后又没有这无条件的支持我的人，其实我没有认识很久，但是我又觉得神真的很奇妙的是，让我们完全之前是没有交错的点的生命的感觉，但是就是他让我们相遇，然后可以互相支持彼此的生命，就是你也给我很多真的很真实的、很温暖的支持，我想你知道。真的很感恩，就是之前也在想这个过程中到底有什么奇妙，然后恩典的经历。我想说，就是认识你是我其中一个真的最恩典、最奇妙的，就是神的安排，就是神让我彼此相爱，然后彼此去聆听对方，然后彼此去祷告的一切都是来得那么快、那么突然，但是又那么的好。就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所以就很感谢你。
我们刚刚讲那么多，其实第一个是感谢神在我们当中，就是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服事，然后我们的祷告，然后把我们聚集在一起。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是，我们在工作上其实也有很多交集，因为虽然我们没有一起工作，可是我们的工作上就是会接触到一些领域啊，或是相同的品牌。然后我觉得很奇妙，是神一开始呼召你的时候，你也不是读商业的，然后也不是学做生意，
对，
你是读社会
社
工
会
作，
福利，
对，
对，
社会福利。然后后来你是读神学，但是你
对，
现在就是又迁到商业啊，电商，就是超级跨领域。你这脚很长欸，就是在这过程当中，你是怎么过来的？有没有经历什么样的恩典可以跟我们分享？或是我相信有很多在听我们分享的人，他们可能也会很羡慕，就是欸，为什么我们好像做的看起来有点顺利，但其实我们自己知道这过程当中有多么不容易，跟多少神的恩典，然后神怎么为我们开路，对啊，所以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其实真的很多诶，因为你刚刚讲都是我真的完全不是这一块的，就是从我就是社会关怀那边，就社会福利那边做了大概7、8年左右了，然后读神学也用了4年。正常来讲，就是应该做什么社会福利为主，然后就是或是在教会服侍，但是都是完全是跨领域，突然之间变成一个电商什么的。但是我就觉得当中那个我觉得最奇妙是，就是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都跟着上帝去走。我觉得最奇妙的是啊，我知道我要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
怎
怎
么
么去
做？
做。但是上帝就是一条一条门的这样子，也怎么说，一条一条
我
路
懂
是这
欸，
样子
就是一直帮
开
你
开开。
开门。
对的，我的专业不是这一块，但是我就是跟着上帝，然后走一步，然后都开开开，然后我就
对。
走到现在这半年之后，所以我是觉得最奇妙的是，神就是好像带了我一个杀了的人，然后跟着他走，然后走到一些我就是他要带我去看的地方，
对，
然后让
是。
我去学习，让我去经历，让我去就是里面也有很多成长，这是我觉得是最奇妙的事情，然后在过程中是很不容易，因为神也开了很多路。因为我本来不是做代理或是做电商，但是神又让我认识到，我相信台湾的朋友也是应该知道，就是可能 Gen Chat Girl 就是一个很有名
对，
的一个福音
福音
的
品牌，
品牌。然
真
后我
的。
们的相遇就是我们去分享香港或台湾的教会，我们的信仰。然后我们其实没有讲到什么很商
工
业的
作，
事情，做工作，我们都是讲我们为什么做这件事情，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理念、
使
我们的
命，
教命是什么，使命是
对。
什么，然后去彼此了解，然后分享我们的见证，然后我们的生命，然后我们就合作了，然后就开始认识到更多的台湾的我之前没办法认识到的教会的朋友。对，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很感动，就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就是跟着上帝走，然后神又让我预备了很多很好的基督徒的品牌，或是教会，或是牧者，或是 是你们就是愿意去跟我分享，愿意去支持我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很多感恩在里面。但是真的很困难，就是因为我是完全不是商业的人，有很多我都在学习当中。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可能是有一种怎么说啊，我的性格有一种很奇妙，就是我不太害怕失败了，就是我觉得就是有失败的时候，就是更加的谦卑，去经历上帝的带领吧，就这样子。就是我要做我要做的事情，上帝要我做的事情，那有什么事情他一定会也是会带领我，所以我就就是神给我很特别的状况。然后刚刚其实讲了很多就是市集的经历，其实我有一个故事也很想分享，因为这个故事是我接触到的一个客人，就是跟我在市集当中聊天。然后我因为我有一个产品哦，就是 Portrait Lazarus 的一个产品，里面是用 Greek 就是希腊文去写一个爱，对，爱的字。然后我就跟他分享我们信仰所理解的爱是什么，就是我说我们的理解的爱不是自私的，不是为了自己的，而是为了他人的，不是为了生命的，而是为了上帝的。然后都讲跟他讲，其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基督徒，他应该就不是这样子，我是这样想，但是我就是这样去跟他分享。然后我一边讲的时候他哭了，就是他突然哭了，他说他曾经就是在教会里面，但是他认为他已经失去了这份爱。所以当我去在那个很就是他想要去购物的那个时间
对，
然后去跟
他
分享爱是什么，对，然后他觉得啊，好像是他曾经信的那个神去跟他讲，其实他可以重新得到这份爱，然后也可以重新去爱人，因为他说他失去这份爱，也觉得自己没办法去爱别人，所以我觉得蛮奇妙。我们那个时候是在非常吵的一个市场里，我们就在那个旁边去一起祷告，然后我今天祷告完之后，我就是记得他的表情是他是微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哇
啊，那好满足哦，就是神的工作，就是让神自己去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去跟他讲话。所以然后他很可爱哦，那个客人之后哦，他走了之后他买食物给我们，就是怕我们太饿，
好温暖哦。
然后我就觉得哇，他马上用那个行动去爱
回应，
对，去回应。然后我就觉得哇，很宝贵的事情，就是我没有想过会这样子发生，但是就是神就是让他发生，然后让我们彼此相顾，在那个过程中还有他是马上的回应，所以都很感动，对，
真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这种大大小小的经历，就是我觉得就是让我发现神为我们预备的或是他的工作，然后让我们去看得见，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是很奇妙。
我在听你分享的时候，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我相信很多听众应该是会不理解，就是为什么什么都不会还可以做成这样。可是我觉得如果有在信仰里面的人应该可以明白，就是有时候我们真的就是照着神的感动开始，然后我们就只是负责愿意，但是神就负责把那个够用的能力加给我们。对，所以真的会知道自己很微小，对不对？
对啊，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是哇，你怎么可以跟聊到那个代理啊，或是你怎么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啊？但是我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就是一个神所创造的人，当然神给我们很多各样的恩赐、能力、性格啊也好，但是真的在工作，所有一切的丰富都在他里面。就是我真的这样子觉得，我们完全是依赖神、依靠神的一个生命，我们不能没有他而去做任何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更加的确定这件事。对，
真的。刚刚在听的时候，自己也觉得很被激励。就是我觉得再次回到那个起初，就是知道自己所相信的，然后所领受的是正确的。因为在这条路上，我觉得当你开始愿意去做的时候，你一定会遇到更多的人是跟你一样的，然后你就会更确信，神不是只有带领我，他会带领很多人。然后都是要完成他的工作，
就是一起，就是教会，就是一起，然后用不同的恩器去服侍他，就是
对对对，
每一块都很重要，
真的，
每一个人。
每个人都很重要。所以在
对。
聆听这个节目的你，或许你在听我们分享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我们做的事情好像离你的生命可能很遥远，或是你也没想过，或是你很羡慕。但我觉得，你就持续的祷告。如果你心里没有什么感动，不要太害怕自己能力做不做得到，就是勇敢的去回应，去开始。
对，而且要相信，就是神真的给你很特别的生命，就是只有你，就是上帝要你去完成的事情。
真的，神一定给每一个人一个独特的呼召，就好像是我觉得像你在做的事情是连接台湾跟香港，然后还有香港的教会，这件事情就是我做不到的，就是我再怎么样想要融入，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像你一样这么了解香港的文化，对不对？然后像我在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也要有信心，是这件事情就是神呼召我去做。我觉得听完上面这些，我想要做一个回应，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小到神不在乎的，但也没有什么困难是大到神不能解决的。所以我觉得听 Hannah 分享你的历程，就觉得哇，你一直走在神的心意跟道路当中，当然不会是一开始就很清楚，而是越来越去寻求，然后去寻找，然后就越来越清楚。那你觉得你创作，然后开始回应这个呼召，大概7年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当中，你觉得神磨练你生命什么？然后又要你以后去做什么事情？
之前我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也觉得真的太多了，就是可以列什么100项神磨练我，因为我们都很多地方真的需要神去磨练我们，所以真的太多了。所以我就分享其中2个，就比较是我最近就是深刻的感受，就是其实我突然发现，我以前呢是一个非常自卑的人，我是没办法跟你这样子讲话，或是站在台上讲话的，我是那种不敢去表达自己，常常觉得自己是做得不够好。讲完一句话或做完一件事情，然后回家的路上我就会想，然后或者睡觉时我就想啊，我这样讲不好，我这样做不对，然后都让我非常的自卑，然后也很容易情绪不好。但是很有趣的事情是在7年当中哦，就是通常我听到别人生命的见证都是上帝怎么爱呀、呵护啊，然后帮助那个人建立到自信这样子。但神在这7年当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提醒给我，就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我太重视我自己了，因为我好像什么事情我眼光都是放在我自己的生命，我放在我自己的做的事情成不成功，我自己做得好不好，这样反而让我不开心，然后反而让我不能真正的享受在服侍他的过程，也阻碍我做到一些事情，反而就是因为我自己限制了，就是神让我去做的事情。所以在这7年当中，就是上帝要我重新将放在自己身上的那些眼光，去放在他身上，放在他人身上。就是我之前以为啊，那这样子会不太快乐啊，这样子或是反而，但是对我来讲，就是可能上帝真的很了解我，我反而在这个过程中，我终于觉得我不需要太在意自己做得好或不好，我可以去想上帝的心意，或是关心他人生命的时候，反而我可以更放下对自己的那些控诉啊，或是我对自己的批评，在整个服侍的过程中，可以真正的有喜乐的感觉，就是我这7年当中不停不停在服侍上面的学习。我相信之后我也是要学习，我不是说我现在做到，但是上帝都会提醒我，我就是把眼睛放在他身上就好了，放在别人身上就好了。这个就是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磨练。然后第二个磨练是，就是碰巧我之前去教会讲道，就是讲分享到哈巴谷书，然后很多时候就是我自己会期待，就是上帝好像哈巴谷书里面一样，就是跟我一问一答，就是我有什么问题，我有什么疑惑，我有什么忧虑，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可以马上回应我。所以这是哈巴谷书，就是他不停的问上帝，为什么你不听我的祷告？然后上帝就是一对一的回应，他问了3个问题，他有3个问题逐一的去回应他的祷告。 但是我真的不是去否定，就是上帝会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我在整个就是讲道的过程中，我重新再去看哈巴谷书，我们很多信仰里面的常态就像是哈巴谷一样，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像他一样，为什么上帝不听我的祷告？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没有得到回应，然后上帝可能突然之间就回应了，然后可能在这逐一回应之后，上帝可能就没有再回应他的祷告。但是哈巴谷书第三章的时候，虽然可能之后不知道上帝可能停止了给哈巴谷祷告的回应，但是哈巴谷说他也是喜乐，对，虽然甘南树不效力，居然葡萄桃树不结果，但是他因为有神，所以他也是喜乐的。
对，
我觉得这个很奇妙哦，就是哈巴谷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之后可能没有听到上帝的声音，但是他抓紧了上帝曾经给他的回应，曾经对他的应许命令，他记住，然后他去面对他的生命。所以我觉得这7年的磨练是，有些时候我们会面对沉默的上帝，但是我也依然要去相信他的同在，然后也要好像哈巴谷一样去抓紧他曾经给我的话，他曾经给我的应许也好，命令也好，去活出那个生命，就像哈巴谷一样。对，所以在这7年就是这样子的学习。然后刚刚你问到就是未来怎么样，其实就是我真的没有想很多，但是就是我用哈巴谷给我的提醒去回应，就是好想像哈巴谷一样去抓紧上帝当初的呼召，去做任何的事情，让我们记住就是神要我们做什么事情，然后未来遇到什么选择啊决定的时候，我按照这个呼召，按照上帝要我去做的事情去选择去回应。那时候其实神对我的呼召是用马太福音28:19-20，
哇，大使命。
对，就是说我们要去啊，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就是那个时候其实神是呼召我让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让教训人去守他的吩咐，
是，
对，直到世界的
末了。
所以我就是阿乔现在做的事情，我不知道阿乔可能3到4年之后会怎么样，或是有新的事情会做，我也不确定，但是我知道都是神要我透过不同的方式去让人成为他的门徒，去让人认识他，去让人生命里面真的可能在凌乱的生命里面，迷失的生命里面，或是在这个这么香港这个绝望的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就是成为他的门徒，相信他，然后生命可以在困难之中仍然去活出信仰出来，这就是我未来会做的事情。
是，所以其实未来就是跟起初是一样，就是起初你领受的，你未来继续去做。
没错，
感动耶。
对，我就觉得就是初心。
是，
我知道神可能会有很多新的事情、新的方式，但是就是可能神就是这几年告诉我，对，你就保持初心，记得我跟你讲的什么事情，你就默默的去做就好了。
我想到我上次去香港的时候，你带我去那个教会，观塘的那个教会，然后那时候的传道也有分享，就是脚在走，心不要变。这个感动就是我们的生命会持续往前，但是我们的心要永远很单纯，然后永远记得神起初呼召我们的那个简单。
对，因为我觉得信主很久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我觉得我自己啦，之前其实我也有一段时间是很迷茫的，就是我觉得好像有些事情在香港很像好想放弃哦，很困难哦，不想做了这样子。但是就是神会用他的方式去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然后让我们重新去回应他的呼召，对我每个人的呼召。对，
你刚刚分享那个哈巴谷书的经文，我觉得很受激励，因为那里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收成，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听起来真的超惨的。但是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
对，我之前就是看到这样子的处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像香港，就是觉得啊， 对，很多现实的明明就是没有啊，就是为什么他把古他会这样讲，是因为神曾经应许，就是无花果树会结果啊，或是他们不会再受战乱的那个攻击啊，为什么没有？但是上帝就说他一定会做，他只是迟然，但是没有不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信仰经常经历，就是不是阿 Q 去想，就是真的神真的会做了，神真的会做，只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等候的时间时候，我们不耐烦，我就觉得啊，都没有发生什么，都是完全没有希望的，你就看见他真的没有结果，什么事都不对了，你在哪里？但是我觉得哈巴谷可能在他去世之前呢、啊，他面对巴比伦的那个攻击还是在的嘛，但之后就是神真的很奇妙的，就是一下子就毁灭了巴比伦，就是神就是这么厉害啊！但是我们就是在那个过程中，我们会很多失望，很正常的迷失，很正常的觉得不知道怎么走下去。但是我觉得，对，就像哈巴谷给我的鼓励也是，就是看到实际眼前很像很现实的状况也好。就是一定要坚信神的应许，一定要坚信神会做我们眼前看不见的事情。对，因为他应许了，不是我们自己去想，就是他真的跟我们应许的，他会做的事情，他都会做到。对，
真的，神会应许他所要做的。那今天听 Hannah 分享很多，我觉得是很完整的。我觉得我很少听你分享这么多，因为你是一个很擅长聆听的，通常你都一直问我，然后就我就很少有机会可以了解你这么多。我觉得今天很开心，也可以跟我的听众们一起更多认识 Octel，然后认识更多认识 Hannah。然后其实我最后一个很感动的是，我在认识你的过程当中，你常常跟我分享你很爱台湾。但有一次，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我有一次就问你说，有很多人离开香港，你会不会离开香港？然后你就跟我说你不会离开香港。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超级超级的震撼，就是可是我那时候觉得我听到的不是一个只是要不要搬走的一个信息，我觉得我听到的是一个爱，就是有一个人知道这里很多状况，可是他愿意坚守在这里，就是知道状况不好，可是他还愿意在这里祷告，然后在这里可以服侍这群香港人，然后能够做神要他所做的。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我很被你爱香港的心感动，其实。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集节目，其实很多台湾人是不太了解香港的需要。那我希望也会有一些香港人听到这集节目，他也可以更多认识你，然后认识 Uptail。所以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些可能香港人现在的需要，然后我们可以怎么为香港祷告？
可以耶。其实有很多事情，我相信香港人一定会更加深刻的理解。我们是对，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经历了很多伤害，或是很多失望，很多关系上面的破裂。我相信，就是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具体去讲那个事情，但是我就可以分享，香港其实现在是在一个蛮困难的处境。就是现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的香港电影，有什么《年少日记》啊、《白日之下》那些，其实那些电影往往就是反映到这个社会的状况，然后大家的心情。大家在一个怎么样的处境当中？然后我也介绍一下台湾的朋友，有机会可以看这两部电影，去了解一下香港的事情。我觉得很难用三言两语去分享，但是我觉得作为香港的我个人来讲，我们是经历过非常绝望的几年。然后有些人会觉得生存是没有意义，或是现在都不知道为了什么而活的感觉。然后其实很多新闻最近也是年轻人什么自杀啊，或是有很多彼此伤害的一些新闻出来。但是我要说的是，就像我之前跟乐比去分享，香港现在是在最坏的时代，但是也是在一个最好的时代。虽然讲出来，可能香港人会觉得啊哪里好。但是我觉得那个好是，我们以前觉得的好，可能是一个小确幸，或是一个幸福，或是一个很平稳的快乐。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好是，现在有一般人是不想放弃香港，也不想放弃香港的教会，或是也不想放弃信仰。所以我觉得最好是这样子，就是在很困难的处境里面，仍然有一些人就是不放弃，然后坚持，这是很美丽的。 的画面是不容易，因为我自己哦，虽然我之前这么霸气的跟你讲我要留在香港，但
嗯。
是。其实我之前也有过，我没有想要离开，但是我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我就觉得啊，好像有什么事情可能很难去在香港去做的感觉。
嗯，是。
但是我蛮喜欢之前就是我刚刚说的一个《白日之下》的电影，里面有一句话，他说：“做对的事情，不要内疚，不要后悔。”
嗯。
我觉得现在的香港人可能在一个什么事情也不知道做，或是不做，或是应该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事情。但是我仍然想鼓励，就是我们怎么为香港祷告，或是理解香港的状况，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就是为香港祷告，就是在这个最坏的时代，希望我们仍然能够愿意去尝试去做一些微小却正确的事情，就不要放弃，就是为自己也好，为其他香港人也好，就是做一些可能带来一点点盼望，一点点美好，一点点美善的事情。希望都是每个香港人不要放弃了，这是在香港的香港人，或是在不同国家的，也是香港人，也是有一个香港的群体的话，希望他们也可以彼此去关心，比起让大家可以重新有盼望。对，而且上帝真的会在这处境当中仍然跟我们同在。所以希望大家可以为香港祷告，就在我们很高压这个状况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享受生命的一些小确幸，但是同时，我们不要放弃做对的事情，为身边的人带来幸福，带来爱。大家可以这样子为香港祷告。很多事情如果想知道，其实我也很愿意分享更多。真的就是让大家多了解香港，多爱香港人，所以就可以之后有机会也可以再分享跟大家。
对，那我要请大家可以追踪一下这个 Octail 的 Instagram。如果大
可
家有
以。
更多好奇、想要知道、想了解的，就是 Octail 常常会分享很多香港的艺术也好、社会也好，或是一些电影，我觉得那都是很好的，就是可以让大家更多认识香港。要不要？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 Instagram 的账号。
可以耶，我有两个账号，我一个是 Octail Work，就是 Altale.Works，那个呢就是分享到不同基督徒的品牌，然后有一个就是 Altale Creation，就是 Altale 下面一环，然后就是 Creation。那边就比较会分享到我们之后有不同的展览啊、活动啊，或是从电影里面去分享一些可能香港的文化啊，或是有一些 message 啊，有一些信仰的反思啊，也是可以在那个版面下面看到。
我今天听完 Hannah 分享之后，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有一个使命，就是想要做连结，我想要连结基督徒跟基督徒，然后创作者跟创作者，然后我现在也很想要做一些是连结亚洲。然后甚至连接整个世界，我觉得大家会越来越合一，然后越来越认识彼此，然后可以发挥更多的影响力。因为有时候自己做一件事情，当然就是做很快，但是当你要建立一个团队，你才可以做更多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然后甚至你才会有团队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你看几千公里之外，然后还可以有不同的人，然后跟你做一样的事情，或是协助你完成你要前进的一些事工也好啊，使命也好。那今天的最后呢，就是非常感谢 Hannah 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我们也要为 Hannah 抽一张恩典卡。好，那我帮你抽喽。
好。
哇，我抽到一张是花的，等下拍给你看。上面写：“亲爱的孩子，过去你习惯用外在的一切来装扮自己，在不断的比较当中，其实你觉得有点空虚、无奈又疲惫。探索你的内在心灵深处，那里有我创造你最美丽的荣耀。”不要只是在人的眼光或世俗的成就中寻找自我价值，来寻求我，让我带你认识、明白永恒的意义和永恒的奥秘。然后最后有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6章28、29节：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哇，好感动哦！对应我刚刚分享的，
对，真的，我录这个节目啊，已经应该有60集了吧。其实我每一次录的时候，我都超级超级惊讶，神会透过最后我抽这个卡，然后对这一集节目下一个定论，或是对来宾给他一些
嗯，
祝福，真的太奇妙了，真的。
对，完全是见证到一个神的工作。
对，所以我相信神今天 也是神
嗯。
所安排的一天，然后也透过你的分享，然后我们彼此的分享，祝福我们彼此，然后也祝福所有听到的听众。所以很开心，今天很难得 Hannah 可以来到我们当中，那想要请 Hannah 可以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听众们祷告。那可以简短就没关系，我知道因为你平常比较擅长的语言是广东话，你讲广东话的时候会讲超快，但是你讲。我觉得你讲中文其实蛮好的，因为这是神给你一个慢慢来的机会。
先给香港人一个慢慢来的机会。
嗯，是阿妹。
好，那我可以就是先用国语祷告，然后我也想用广
广
东
东
话，因为
话
我不知道有没有
，OK。
香港可能有听到，然后也可以为他们祝福一下。那我先用国语先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真的很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爱，你让我们的生命从原本我们就是好像谷中的百合花，我们就是脆弱，但是你让我们因为有你的创造，因为有你的爱，我们很漂亮，因为有你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主啊，让每一个听到我们的分享的人，或是在经历可能在迷失当中，或是经历在自卑当中，或是经历在不同的困难当中的朋友，他信也好，不信也好，让上帝你的恩典、你的提醒、你的话语、你的安慰，很真实的让他经历得到。让他感受得到，让他在生命里面可以知道有一位的上帝真的很爱他，
Amen。
真的会为他的生命预备他想象不了的东西，超
Amen。
越他的想象的恩典，超越他的想象的道路。你就是这样子为我们去预备，所以求你让每个听众、每一个朋友都感受到上帝你自己跟他们。的话，就是听到你对他们的亲自每个人独特的声音，让他们都听得到。
Amen。
嗯，我现在用广东话去为香港、为每个听众也祷告。嗯，主啊，我哋好感恩，因为我哋虽然喺唔容易嘅处境里面，我哋仍然相信上帝你嘅应许系真系会好实在嘅。去到应验，因为你讲过嘅嘢，你嘅应许，你一切嘅工作都仍然喺香港，仍然喺台湾呢个嘅地方里面，仍然喺世界各地呢个地方嘅里面，去到好实在嘅去到工作喺度做紧。所以主啊，求你咧去到祝福每一个听到呢、这个分享嘅每一个听众，让到佢哋。可能系香港人，可能唔系香港人都好，让到佢哋即系好似啱啱我哋嘅分享咁样，我哋仍然捉紧上帝你俾我哋最初嘅呼召、最初嘅应许，我哋面对好实在嘅困难、好实在嘅处境嘅时候，我哋仍然有你俾我哋嘅信心，你俾我哋嘅捉紧住嗰个嘅应许，去到面对每一日生活，让我哋失望，但我哋唔会绝望，让我哋喺好似。冇盼望嘅地方，仍然可以唔知点解就有翻上帝你俾我哋嗰份嘅盼望。我哋将荣耀归俾你，我们将荣耀赞美都归给你，奉主名求
阿妹，
，Amen。
阿妹，感谢 Hannah 来到我们当 中
谢
分享
谢。
那么多很真实，然后很美好的故事。那谢谢你也为听众们祷告，相信大家都会领受到，然后神也与我们众人同在。那我们节目就下次见，拜拜。
拜拜。
节目的最后，想邀请大家给欢迎光临5颗星，并且留言分享你的心得。想更多认识乐比的话，欢迎到我的 Instagram sunlight007底线。我们下周见。